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由去年一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研读马可福音。我们讲到的总题是非凡的见证，不是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凡的作者，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凡的救主。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至十三节，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普世救主从天降。如果你有收到我的 WhatsApp， 你应该知道呢，我讲话这十三节的圣经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非常之不同却又息息相关的故事。一个故事是讲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下定义要成就的事情，另一个故事讲的是法利赛人想借助主耶稣基督帮他们成就的事情。一个是拯救的故事，另外一个是审判的故事，一个是光明的故事，另外一个是黑暗的故事，是两个故事来的。然而当受死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他再回来这个地上的时候，这两个故事会以合为一，成为一个同样真实的故事。最终的问题是，你和我究竟会是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左边还是右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原来回来教会听讲到是一件生死之间的抉择。我所有讲的道大概不会决定你想不想到大学，你找不找到工，你买不买到楼，生不生到仔。然而每一篇道视乎你怎样去听，你怎样去回应，可以决定你永恒的将来。因为你听紧的不是林牧师的道，而是独一真神的生命之道，但是这个生命之道亦都是同时是死亡之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用心的去听，好好地的去思想同埋认真的在上帝面前去回应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开始看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这么讲，那时又有一大群人聚集。那时马可开始的时候说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啊？如果你记得之前一月份开始的几篇道，你会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开始，耶稣离开了加利利，耶稣一直都在加利利做他的事工，但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他离开了加利利，来到推罗西顿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在那里主耶稣基督遇上了一个信心的妇人，这个信心的妇人是迦南人，他是叙利亚的腓利基族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与上帝隔绝的人，是一个外邦里面更外邦的人，然而他却真正认识上帝，他有真正的信心。他来找耶稣，因为耶稣，因为他有个小女儿被巫灵所附，跟着耶稣和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对答，表面上是闹紧他做狗，但其实是完全的接纳他。而他最后一句说话，他说就算在台底下的小狗都可以吃小孩子的碎屑。因为他这句说话，一句信心的呼喊，耶稣说你的孩子已经被痊愈。如果你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令我们想起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两个故事，其实这两个故事又是一个故事。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个叶老的女儿病了的故事，亦都有中间加插了一个血漏女人的故事。那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故事同这个故事其实是孖公仔，因为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个小女儿，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信心的妇人。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立刻离开这个外邦的地方。如果你看到耶稣的行径，他是绕道再回去 加利利这个地方。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一节这样讲，耶稣离开了推罗的地区，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里的境内再回到加利利的海。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整个旅程可能需要六七八个月的时间。在当中耶稣可能做了很多好几个不同的神迹，而其中一个神迹是我们两个礼拜之前看了的，那个神迹里面有人带了一个以龙涉劫的人来找耶稣，于是耶稣医好了这个以龙涉劫的人。这个神迹又是让我们想翻起叶老女儿的神迹。你记不记得在这两个神迹里面有三样东西是好似的，在这两个这个以龙的人的神迹和叶老的小女儿的神迹里面，耶稣都是将他们带在一边，耶稣都是叫他们不要跟人讲。还有第三样东西，就是在两个神迹里面都记载了耶稣用的阿兰文，在耶稣所有的神迹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他用阿兰文，虽然他每次我们相信他都是讲阿兰文的，但是唯有这两个故事是记载了他的阿兰文，一个叫做起来，另一个叫做开了，是吧？一个是死而复生，另一个耳仔开了。但这两个故事很独特，他两个故事仿佛又是孖公仔。当你这样去明白，当你总括马可的写作手法，你开始发现耶稣是故意重复着他从前的事工。从前的事工是在加利利做的，是向犹太人做的，现在耶稣去这个六七八个月的这个 mission trip， 这个短期的宣教旅程里面，他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故意重复他从前所做过的神迹奇事。今天我们又会读到另外一个耶稣已经做过的神迹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再次重复同一个神迹，只不过个地点转了，以前是在犹太人的地方，今次来了外邦人的地方。从前是喂饱五千人，今天我们读的是喂饱四千人。当你这样去明白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原来个神迹就不是很重要的，个神迹已经出现过的，重要的是神迹的地点。我们要问马可跟我们讲的什么，耶稣想通过他这些行动想跟我们讲什么。那时有一大群人聚集，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群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东西了。这群人跟了耶稣三日，他们再没有东西可以吃。我想这里不代表他们三日都没有开饭，而是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他预了可能有一日过夜或者两日，你没想到他们跟下跟到第三日已经是没有晒嘢食，就快顶不顺的了。于是这里说耶稣就怜悯这些人。其实如果你熟圣经，你知道这个怜悯之前已经出过来的了，又是一个重复的字眼。在第六章第三十四节，耶稣行喂饱五千人之前，他这样讲，耶稣见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但六章和八章有都不一样，六章里面加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因为他们之后如果你要 fill in the blank， 你要填充，你会写什么？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句是在第六章先有，在第八章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羊一样。我想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比喻，哇见到人很惨，于是说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比喻，这个是一个旧约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讲的是耶和华和他的子民的关系。耶和华有个应许，在旧约里面有个应许，有一日耶和华自己要成为他羊群的好牧人，或者耶和华会为他的子民预备一个好牧人。于是整个以色列人都等待着这个好牧人的出现， 当你讲到佢系好牧人而子民系羊嘅时候，你讲紧系耶和华同犹太人嘅关系。我谂我哋当中好多人都知道诗篇二十三篇，亦都好多人鍾意背诵诗篇，耶和华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你有冇谂过严格嚟讲，其实你同我系冇份嘅。你唔可以话我系耶和华羊，因为你有诗篇二十三篇喺你本圣经里面，因为佢讲嘅唔系外邦人，系讲紧犹太人。於是在馬可福音第六章裏面，當耶穌行過神蹟的時候，他要話俾眾人聽，我就是耶和華差嚟嗰個好牧人，耶穌要做猶太人的好牧人。但當你去到馬可福音第八章的時候，這個好牧人的憐憫泛濫，泛濫到一個地步，他不單止要做猶太人的好牧人，佢甚至要做埋外邦人嘅好牧人。耶稣好贪心啊！我哋话佢已经有好多好多嘅羊，佢做犹太人嘅好牧人都好唔得闲噶啦。但系佢而家话佢要去揾埋其他嘅羊。如果你有机会去睇约翰福音第十章，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系将佢张底牌攞出嚟。佢话我另外有羊。除了犹太人之外，我另外有羊不属于这圈里的，我必须要领他们，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他很贪心啊，比他以色列人还不够，比他犹太人还不够，他要怜悯埋其他的人。我想带你回去看第六章，他说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做什么？你可能即刻回想，于是他喂饱他们嘛，你都已经跟我讲他是喂饱五千人的嘛。但我没有 show 给你看，如果你翻翻你本圣经，于是他就开始教导他们。于是他不是喂饱他们，于是他们开始教导他们。我在美国的时候呢，啲教会好喜欢讲一样叫 Mercy Ministry。怜悯的事工，所以教会有教导的事工，跟着有怜悯的事工，是吧？什么叫教导的事工呢？大家都听到了，是吧？讲下圣经，什么叫怜悯的事工？出去街道接触下那些没家回的人，很穷困的人。今天香港都兴的什么叫怜悯事工呢？新年流流去派下利是，派下年糕，派下月饼。所以你如果无家好可归，你中秋节特别惨，你有好鬼多月饼，因为个个教会都嚟同你做呢个怜悯事工。但我想话俾你知，当你真係返去圣经嘅时候，你发现圣经里面讲嘅怜悯事工呢，就唔系派饼，系讲道。所以我话俾你听，我哋周六崇拜系公理堂真正嘅怜悯事工，有冇谂过？所以要你听，每个礼拜都听一场咁长嘅道，唱完讲完听完篇道之后，跟住送你落去饮茶点，系嘛？你以为个茶点好丰富嘅茶点系怜悯嘅事工，其实唔系，系俾你食饱，以至你可以再翻嚟听到个钟啊嘛。嗱，呢个整个就系怜悯嘅事工啊。嗰个茶点系点缀啊？嗱，当然你唔得闲听下个钟都冇所谓，你都可以食茶点啊。但我想话俾你知，点解个茶点要咁丰富啊？系整个茶点系支持紧嗰个怜悯嘅事工，怜悯嘅事工就唔系茶点，系支持紧教会真正怜悯嘅事工。嗱，当你咁去睇嘅时候，你知道当耶稣喺第八章嘅时候，当佢怜悯呢班人嘅时候，你可以想象嗰三日佢系做紧啲乜嘢？佢唔系医紧人嘅，佢唔系行紧神迹嘅，佢系不断嘅将天国嘅东西教俾佢哋。去到第三日，耶稣话：我若叫他们饿着回家，他们会在路上饿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人。嗱，呢个系耶稣俾佢哋门徒一个提示啊，提示就系我哋要咧帮呢啲人预备食物。但系耶稣仲未讲完之前，呢个门徒咧就即刻已经系插嘴。 你可以想象当时耶稣其实都未讲不如，个不如都未出来。在他未讲不如的时候，门徒已经即刻冲出来插嘴，斩断他的思路。他说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使这些人吃饱呢？这样。我想你知道这个是非常之困难和无望的情况。如果你将八章和六章对比，你发现呢在第八章里面那个情况更加困难。如果你回去看第六章的时候，门徒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拿200个银钱去买饼给他们吃吗？什么意思啊？即是说其实他周围还有些邻近的村庄，只要有钱，其实他是够不够时间去买饼回来吃的？是够的。有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其实就不是问题了。但是现在去到第八章的时候，钱都解决不到的问题。他们去的地方真是野地，野地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有可能去买到饼回来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这个情况是这么没有可能、这么困难、这么无望的时候，逻辑上 logically thinking， 逻辑上的你想一下，是不是应该就是耶稣施展神功，重复五饼二鱼最佳的时机？你想一下，我想你记得之前耶稣已经是重复他在加利利做的事情了，是吧？你去到这个位置，因为没有其他的 option，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是不是应该最 logically 在逻辑上来讲，喂，耶稣施展神功，重复五饼二鱼最佳最佳的良机啊。这个重复是一个爱心的重复，这个重复是一个怜悯的重复。但是啲门徒的回应竟然是，喂，哪里可以有饼俾啲人食呢？个答案当然是耶稣嗰度咯。是吗？当然是耶稣嗰度咯。点解门徒讲都冇讲过五饼二鱼呢？有冇諗过呢个最 logically 最逻辑上应该出嚟嘅嘢就係五饼二鱼囉。点解佢哋唔讲五饼二鱼呢？大部分嘅圣经书，如果你有机会返去出去睇下啲大部分嘅即係圣经学者或者牧师呢，解到呢段圣经话点解佢哋唔提议耶稣再做五饼二鱼呢，都是说他们善忘，都是说他们信心不足，你明白吗？都是说哎呀，这帮人真的信心不足，耶稣之前不是已经做了五饼二鱼，为什么现在没有信心，或者为什么他忘记得这么快啊？上帝早几天才医了你的 cancer， 现在你少少感冒，你又在这投诉。他们解释这段圣经就说他们善忘，说他们信心不足，于是他们没有人，十二个里面都没有人提过五饼二鱼这四个字。那讲真的那句，我想这个解释想了很久，最终我真的接受不到这个无稽的想法，我觉得是没可能的。我想你想一下，你跟着我想一下，五饼二鱼是一个何等独特的神迹，是没可能忘记的。如果你跟我经历过五饼二鱼，是冇可能会忘记的。嗱，再同个 timeline 上面睇咧，五饼二鱼嘅神迹大概距离呢个神迹嘅可能六个月至一年之间嘅啫，好短嘅时间。喺一个咁短嘅时间里边，你曾经经历过五饼二鱼，有冇可能突然间去到嗰个位？历史重演喎，哇 ，deja vu 喎，你睇到个情况完全一样，4000-5000人差唔多啦，系嘛？点解会谂唔到五饼二鱼？冇可能嘅事情。对于呢十二个门徒，呢个神迹应该系记忆犹新嘅。而且呢个神迹系好独特嘅神迹，独特到一个地方，应该系佢哋十二个人一生人嘅集体回忆。你知咩啊？咩叫集体回忆啊？你几廿年啊，我哋都仲记得当年喺公理堂我哋打乒乓波嗰样，呢个集体回忆，你明唔明啊？跟住上面冧楼落嚟，系嘛？即呢啲嘢你永远唔会唔记得嘅。点解呢个集体回忆而家变咗到集体失忆嘅呢？冇可能㗎喎。就算一两个人唔记得，有冇其他人会可以出嚟讲，喂， 你唔记得咩？半年前先发生过件事，冇可能唔记得五饼二鱼。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细细个嘅时候，你有冇睇过呢套日本卡通片？有睇过？呢套嘢叫做《火头智多星》。其实故事好简单嘅啫，亦都有少少无聊。就是有个天才小厨师叫美吉洋一，系嘛？佢煮乜嘢都可以煮到好好食嘅，系嘛？每次每一集啦，半个钟咁啦，都系讲最后要比赛某一件嘢，系嘛？跟住佢谂通咗，咪煮咗最后嗰样嘢。嗱，我次次睇，即系细细个睇嘅时候咧，都觉得好无聊。不过无聊得嚟咧，我啊成日都系等最后嗰一刻嘅。最后嗰一刻就系整个剧嘅高潮，就系佢整咗出嚟啦。咁于是个魏王或者第二个人要试食啊，你记得试食嘅时候摆入口，系嘛？跟住好味啊，好味啊，实在太好味啦！咁样即系夸张到畸形嘅，从来未食过咁好味嘅嘢噶。咁豆腐都可以咁噶喎，如果我去拍一套戏是讲五饼二鱼，我很会这么拍咯。那拍不是五饼二鱼，哇好多好多，哇好多饼啊，好多鱼啊。不是分量的问题，是质量的问题。好味啊，我从来未吃过这么好的鱼生啊。好味啊，咁好食嘅麵包邊度嚟㗎？咁家裏你冇咁嘅麵包㗎，即係你要係咁樣去拍五餅二魚呢，你先拍得出佢個神髓。試問一個咁樣嘅神跡，點可能唔記得㗎？嗱，我話俾你聽，我唔係老作嘅，因為如果你睇翻耶穌第一件神跡喺加拿嘅婚宴，佢將水變酒，佢唔係哇好多酒喎、啊。最好嘅酒 ，it's not just a lot of wine, it's the best wine。从来未饮过咁好嘅酒啊，从来未食过咁好嘅鱼生。咁我哋问点解呢班门徒会失忆啊？会忘记啊？嗱，我话俾你听，我估佢哋诈傻扮懵玩失忆。我完全是玩嘢，所以佢隻字都唔提五餅魚，冇人出聲，唔可以出聲。點解？因為佢哋係喺外邦人嘅地方，外邦人嘅地方，門徒唔想耶穌行呢個神跡浪費喺外邦人嘅地方，你明唔明啊？你記得之前耶穌講嗰句説話，當個婦人嚟揾耶穌嘅時候。耶稣讲咗句好 cryptic 嘅嘢，系嘛？佢话让孩子们先吃饱，拿孩子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妥的。如果你系门徒，你当时听咗呢句说话，你又会有咩反应？阿门，阿门！攞孩子嘅饼俾小狗食，真系唔妥当嘅。呢个咁嘅水人，咁嘅妇人，真系唔知丑啊，仲嚟揾我哋。你可唔可以想象当呢个耳聋舌结嘅人嚟揾耶稣嘅时候，佢哋有咩反应？系咪耶稣快啲有人嚟啊？救下佢啊！唔使啦，师傅，你今日攰噶啦，唔使啦。你谂下喺呢六七八个月里边，当十二个门徒跟住主耶稣基督去外邦人嘅地方做天国嘅事工嘅时候，佢哋几难受。点解？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天国嘅好嘢点可以俾狗食噶？但系耶稣定义要喂饱外邦人，呢个系整个故事嘅中心。耶稣定义要喂饱外邦人。耶稣问：你们有多少饼？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饼，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众人嘅面前。你睇所有嘅嘢同前面完全嘅一样，一模一样嘅。喂饱四千人同喂饱五千人系从一个故事嚟嘅。唯一唔一样嘅嘢，如果我去拍套戏嘅话，就嗰啲门徒。嗰啲门徒分饼嘅时候好唔愿意。嗰啲门徒喺分饼嘅时候食啦，死狗食完就烂啦，唔好再搞我哋，唔好再搞我师傅啦。 同你哋冇嘢噶啦，食咗就走噶啦，你明嘛 ？That's the difference。他们还有几条小鱼，耶稣捉着了，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饱了，收拾剩下的碎屑，有七筐子。于是小狗全部吃饱了，系嘛？小狗啊，外邦人。之前呢，小羊都吃饱了，他们吃了并且吃饱，也把碎屑收拾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将这两个神迹对比的时候，剩下的碎屑呢、第二次呢是少了五篮的。为什么少了五篮？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可能有五个门徒呢很不 like， 于是他劈炮不捞借了盾，咁就剩返七攬啦，其實應該都係十二攬嘅，係咪？人數約有四千，耶穌打發他們走，隨即同門徒上船，來到大馬路他境內。如果你睇返第六章嘅時候，吃餅的人有五千，吃餅的男人有五千，所以加埋女人同細路仔，好有可能成一萬人嘅。But to be fair， 如果你睇馬太嘅記錄呢，嗰四千人都係男人嚟㗎，即係好可能都有七八千㗎喎。如果我想問你，你覺得呢兩個神跡邊個勁啲，你會點計？其實好多神學家或者牧師都鍾意去比較呢兩個神跡㗎。邊個神跡比較勁啲，你話比較大啲？如果你係一個數學家，你當然係揀餵飽五千人啦。因为耶稣用少啲嘅材料，五饼二鱼同埋七饼几条小鱼，去喂饱咗五千个男人，仲剩翻十二篮嘢。而另外嗰、那个佢用多啲材料，系嘛，喂饱少啲人，剩翻又冇咁多。但如果你系个圣经学者嘅时候，你开始发觉原来喂饱四千人系大过五千人嘅，因为四千系四嘅倍数，四对于犹太人嚟讲代表咗四方八面。呢、这个世界有四个 corners， 对于古代嘅人嚟讲，四方八面嘅人都食緊，唔单止係犹太人，而家係四方八面嘅人。亦都有神学家话，当佢哋剩返七篮嘅剩余物嘅时候，七让佢哋諗起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里面有个列国嘅图表，列国图表里面有几多个国家？七十个，所以七令他们想起七十个，即是简单来讲，当你去想 feeding of 5,000, 第五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你想到剩下还有十二个篮，即是说尽管耶稣行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还剩下足够的东西给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去到喂饱四千人的时候，尽管耶稣喂饱了四千人之后，仍然仲有 seven baskets， 仲有剩翻七篮嘅剩余，可以喂饱七十个列国图表里面所有嘅国家。简单嚟讲，所有嘅人，全世界嘅人都要被耶稣所喂饱。嗱，呢两个 feeding miracle， 呢两个喂饱嘅神迹，系启示紧主耶稣基督最终真正嘅身份。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耶稣喺边度出世？耶稣出世嘅地方叫做伯利恒。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伯利恒出世？如果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听我讲到，你知道因为伯利恒是大卫之城，旧约的预表伯利恒是君王之城，是大卫王的城。你有没有想过伯利恒的名字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Bethlehem， 在个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两个字所组成的，一个叫 Beth， 另外一个叫 Lahem。Beth 的意思是 house， 一个房子，一个城。Lahem 是面包。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伯利恒出世，他告诉他他是面包城主。不怪得他这么多面包的，是吧？随手随付咁可以拿啲面包出来，是咁源源不绝。马可画紧一个图画，主耶稣基督是面包城的城主或者王子，你怎么说都可以。他有无尽的面包，他会喂饱哪个人？他要喂饱哪个人？他要喂饱犹太人，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耶和华的羊。但是他除了要喂饱犹太人之外，他亦都要喂饱万国，要喂饱列国万民所有的外邦人，因为他说我还有其他的羊，我要去寻找他们，他们要归入我的名下。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君王，但是耶稣基督不单止是犹太人的君王，他亦都是外邦人的救主。如果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把屁吗？如果他只是犹太人的君王，我们不需要坐在这里。耶稣说他要喂饱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你肚不肚饿？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你看到喂饱四千人的时候，其实是带我们回到旧约里面一个非常之有名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以赛亚书第25章的预言。预言这么说，耶和华必为万民摆设筵席。在那段圣经里面，我们回去看，还有除了筵席之外还有美酒。耶和华为他们，为万民，再不是以色列人那么简单，要为万民列国预备一个筵席，有美酒。他必吞灭那前裸万民的面纱和那遮盖列国的遮蔽物。什么意思？什么遮住万民？乌云盖顶是什么？你去到第八节你知道，他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一餐饭，这个筵席，这个美酒可以吞灭死亡，它亦都可以吞灭罪孽。为什么？因为死亡的根源是罪孽，罪孽是死亡的根源，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今天你和我会死，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很多时候我们讲每年的 statistic， 香港第一号杀手乜乜癌乜乜癌，有没有想过第一号杀手永远都是罪？是每一个人的杀手，罪的公价乃是死。然而这个筵席，这个美酒可以吞噬死亡，不单止是为以色列人，更是为万国万民。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这么讲，一个很喜欢的圣经，我真的可以背金句的。你作我的仆人，使众支派复兴以色列，归回此事尚少。我还要使你作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哪个可以复兴以色列人？哪个可以成为万邦之光？哪个可以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答案是我的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可以再问多句话，耶和华的仆人是怎样的？有没有留意我们现在看的是以赛亚书49章？有没有留意以赛亚书49章是很近以赛亚书53章的？如果你知道以赛亚书去到这个部分是仆人的诗歌，四首仆人的诗歌，四个仆人的图画，最后这个仆人怎可以将救恩带到地极？他必须要成为受苦的仆人，罪债血偿。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这么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5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没有其他的宗教有一个这样的救主。这个是我们所信赖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主耶稣基督所拥抱的使命，是一个爱的使命，是一个舍弃生命的使命，是一个光明的使命，是一个拯救的使命，是他定义要实行的使命。但这个世界不是个个人都同意他这个使命的。我想带你回去马福音第8章第2个故事，很短的啫，是一个对抗的故事。法利赛人 出来盘问耶稣，在之前那个故事之后，要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一个天上的神迹。什么叫天上的神迹？从天上面有什么下来的神迹？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落雨行不行？只是要一些特别的东西。原来当时的犹太人，在他们相信当尼赛亚，当他那个救主来临这个世界的时候，也都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相信在救主来临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会显一个很大的神迹，那个神迹是从天来的，而这个神迹会摧毁上帝的敌人，会拯救上帝的子民。当然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来讲很简单的，他们的敌人就是外邦人，上帝要来摧毁外邦人，上帝要来拯救犹太人。当你想起圣经里面天上的神迹的时候，你应该很自然地会想起所多玛俄摩拉的神迹，是创世纪第十九章的神迹，是硫磺与火的神迹。上帝开天将硫磺与火降在这个罪恶满盈的外邦人的城市，他们想 repeat 了，Give me a repeat of that. 他们要火烧在地上。这个他说他们来是想试探耶稣。我不知道他怎么叫做试探耶稣。可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大耶稣，看你做不做到啊，我知道你做不到这个。这些小事你做到。但是你叫你开火你开不到火。还是他试探耶稣是想利用耶稣基督的大能去轰炸外邦人，轰炸罗马人，看看得不得。如果得的话，我先拜多他几下，希望他真的帮我们打赢罗马人。我想你想想当时门徒的回应。假设门徒都是周围的，是吗？现在有法利赛人说，上帝你显过，耶稣你显过天上来的神迹，轰轰炸炸，他门徒会有什么反应啊？门徒会说，Hey, that's a great idea. 我哋諗都未諗过，其实佢哋諗过。如果你有机会去睇路加福音里面，其中一次耶稣去緊耶路撒冷嘅时候，佢经过撒玛利亚人，而撒玛利亚有个村庄係唔拜佢，唔肯相信佢。佢一出咗个村庄，门徒即刻问佢，耶稣啊，我哋好唔好叫天火嚟烧毁咗佢个村庄。门徒都唔知几恨同一样嘅神迹。门徒要将这个审判落在外邦人身上，耶稣却要来拯救外邦人。耶稣怎么回答法利赛人的要求？耶稣心里深深叹息，深深叹息的什么？叹息这帮法利赛人的质疑。喂，他说耶稣不如现在做审判啊。他有个假设，个假设如果耶稣现在审判的话，他会不会被火烧？他不会。谁会被火烧？外邦人，或者一些衰人的犹太人，好像法利赛人觉得衰的犹太罪人。但是他们不可能是烧到他自己，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好点。耶稣因着他们的质疑，因着他们的心硬，他深深叹息。耶稣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如果你有跟我们一起看旧约圣经，你知道这世代有个旧约的影子在这里。那个世代是什么？出埃及的世代。第一个 generation， 第一代出埃及之后，因为他们的不信，是吧？他们说上帝带我们去应许之地，其实等我们送死，于是上帝要那一代那个世代在旷野里面40年全部死了。耶稣说，你们就是那代的后代，你这代不信的人，你这代心硬的人，为什么求神迹？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没有啊，不用再问。他就上船往对岸去了。如果你看马可福音，这个故事是完了的。我想带你回去看马太福音，因为在马太福音同样平衡的经文、平衡的故事里面，耶稣给多了，应该说马太给多了我们一些耶稣回答里面的细节。 耶稣话冇，然而喺佢话未讲冇之前，佢警告问问题嘅法利赛人，佢咁讲，佢话傍晚天发红，明天天晴，早晨天色又红又暗，今日有风雨。你们讲紧法利赛人，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你们却倒不能分辨这时代的神迹。嗱，个时代神迹梗系翻得唔好嘅，应该系时代的记号。如果你睇翻个原文咧，系 sign 系记号。佢话你哋睇天气报告就睇得几准，然而你睇到天气报告，你却不知道天国嘅报告。我有时都谂，我哋都唔系傻仔系嘛？我哋喺呢个世界，我哋识好多嘢噶系嘛？我哋都可以睇下香港嘅经济状况，好多嘢噶。但系喺我哋识睇天气报告嘅同时，我哋识唔识睇天国报告嘅咧？耶稣其实警告紧呢班法利赛人。警告緊佢哋，上帝嘅審判其實喺佢哋身上。如果當日耶穌話好啊，我開個天上嚟嘅神跡俾你睇啊，你估邊個死啊？係法利賽人啊，係耶穌嘅恩典啊，俾佢哋仲有機會。耶穌要佢哋去悔改。你記得整個馬可福音嘅中心，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要信呢個福音。耶稣话：你哋既然咁识看天上嘅记号，点解你哋睇唔到一个更加清晰嘅天国嘅记号呢？难道你哋唔知道上帝嘅愤怒好快就要彰显喺呢个世界？难道你唔知道上帝嘅国度将要彰显喺所有唔认识佢嘅人嘅身上？你成日喺度睇人哋。你成日都话系啦，上帝快啲嚟啦，诅咒嗰啲人，快啲嚟审判嗰啲人。但你睇唔到你自己系上帝审判嘅对象。有时我都觉得我哋做基督徒做咗耐咧，都好容易犯呢个错误噶，系嘛？你打开电视睇新闻咧，好多人可以闹噶。喺美国人可以闹 Trump 系嘛？香港人又唔知谂边个。总之，本地嘅政府可以闹，上面嘅政府又可以，个个都闹晒。就是不骂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好，我们觉得我们属于上帝的人，我们觉得我们一定得救。如果今天今晚耶稣回来，你估我们在这里坐所有的人，是不是每一个都过到关，可以在他永恒天国里面与他永远同在？我哋系咪每一个都认识耶稣基督？我哋系咪每一个人都系跟随紧佢？定系我哋同法利赛人都系重坐一条船咧？今日大年初十二，仲有几日，我都仲可以同大家讲下啲新年嘅。如果大年初十二、十三、十四，你行去街道，有个人同你讲：先生、小姐，你印堂发黑，污气盖顶，相信大祸会临头，不如过嚟睇下相，赠你几句化解一下。如果街道突然间有个人咁样同你讲，就算你不理他走过，你可能之后那几秒你自己心里面是不是真的那么黑呢？是吗？你都会奇怪是不是真的那么黑呢？走路都小心点，不要扑倒在地上。但如果这句说话是牧师跟你讲的，痴线，我印堂发黑，我污气盖顶，那些几发啊，你不会信。That's the problem。我哋需要相信我哋嘅问题，以致我哋会寻求解救。解救喺边度啊？耶稣未讲完噶，解救喺后边。耶稣话：邪恶淫乱的世代 来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了。耶稣好得意，他好像很硬，没有啊，没有啊。其实他是很心软，没有啊，不过我裤袋里还有一个。耶稣说邪恶淫乱的世代，说他们不是一个追求上帝的世代，然而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上帝仍然还有一件神迹，是他的秘密武器，是他袋里面由头到尾都是等待紧要拿出来的神迹。那个神迹叫做 The Sign of Jonah， 约拿的神迹，或者更好的翻译是约拿的记号。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讲什么？约拿的故事讲很简单的三样东西，大大的叛逆，大大的愤怒，大大的平安，是这么多的。约拿是一个大大叛逆的先知，你知道约拿第一章就 OK 的了，因为他的叛逆，上帝大大的愤怒，大大的风暴，代表了大大的愤怒。水不是为财，水是上帝的愤怒。最后约拿自己跳海自尽，都说血债罪债要血偿。他知道，他是一个先知，他很醒目的，他说我知道有办法，你要停这个愤怒很简单，我跳落水就得了，因为罪债要血偿。于是带来大大的平安。耶稣说还有一个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耶稣讲起他自己，耶稣说我来要成为那个更伟大的约拿，我没有叛逆，我没有罪，也都没有愤怒在我的身上，愤怒在你身上而已。然而我道成了肉身，住在你们当中，我为着要成为你们的代替品。于是耶稣说我甘愿奉上我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我挑战上帝大大的愤怒，以致罪孽深重的人可以获得大大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大大的平安。那个故事还没讲完，还有一节，我带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最后一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讨福，同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你记不记得三日三夜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带着你去看约拿书的第三章。三日三夜之后，约拿从鱼腹里面复活了。复活了之后他做什么？他不是回家的。复活了之后，他去了尼尼微城，向外邦人传讲天国悔改的福音。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影子来的。如果你，我不想你真的觉得尼尼微真的悔改了什么那些东西，如果你不明白我讲的什么，你可以回去听我那时讲，两年前我讲约拿书。这个是一个影子来的，这个影子指向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实体，主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的罪受罪，钉起十字架，他葬身于地上三天三夜，但是故事未完，因为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成就了救恩，他的身体成为我们生命的面包，他的宝血成为我们永生的红酒，他要成为复兴以色列人以色列民那个救主，他要成为外邦人之光，他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所有的预言。受死复活的耶稣他做什么？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什么？悔改，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不要看其他人好不好？不要今天完了崇拜回家看报纸、看新闻、上网，不要看人家，看你自己。当你回到黑房里面只有你和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不是叫你们要悔改，你们就不是外面那些人，是你自己。耶稣呼召我们要悔改。 Don't look outside, don't look at other people. He's calling you, he's calling me. 他呼召我们 去悔改，去归回。他呼召我们逃跑离开上帝的愤怒。什么叫悔改？离开上帝的愤怒，离开我们的罪孽，离开我们自我中心的生存。他呼召我们逃跑，走向他十字架的荫庇。哦，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来不来耶稣的十字架？ Will you come to Jesus? 你会不会愿意来领受他生命的面包？让他带你翻翻去之前耶稣将他的生命给外邦人，成为生命的面包。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你向不向往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生命的面包？很遗憾，很遗憾今天没有圣餐。所以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很多教会，有些教会几麻烦，每个礼拜都要做圣餐。即是偏道没有了圣餐是争紧啲嘢㗎，是吗？但我邀请你下个礼拜返嚟。返到嚟呢个恩典嘅筵席。让我哋喺耶稣基督嘅圣餐里面品尝嗰个最美最甜嘅集体回忆。一起领受主嘅圣餐，一起高举耶稣基督嘅十字架。我哋嚟祈祷。我哋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如果你唔系定义去底加波利，如果你唔定义去施行呢个喂饱四千人嘅神迹，坐喺呢度所有嘅人都系无望。然而，你冇听你门徒嘅呼喊，你更加唔会听法利赛人嘅要求，你冇降灾于我哋该受罪嘅罪人，该受惩罚嘅罪人。你让我哋可以听你嘅福音，犹太人嘅救主，外邦人全世界嘅独一救主。帮助我哋去思想呢一切，帮助我哋下个礼拜翻嚟一起品尝你为我们预备的筵席，成为我们最美最甜的集体回忆。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